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这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们休息了一个礼拜哈，那我们现在就要继续上我们大乘不共法的后面的部分。那因为这个学期就是我们成佛之道要结束哈，所以接下去的内容还有蛮多的。我的讲义全部都已经好了哈，那我有稍微规划一下时间。那所以有一些进度，可能我就是一定要按照我大概评分一个礼拜要上几页，这样就是期末就可以把它全部上完哈。我已经分配好。那我们下个礼拜清明节啊，刚好碰到清明节，但是还是有上课啊，所以大家看看能不能也一样来上课哈。啊，没有的话，师父自己一样一个人来这里。好，我们上到265页，265啊，265。那在上下一页之前呢，我们先来预习一下上一次上到的地方啊。那这个偈颂主要是谈到说，假如我们修了般若，那我们就能够谈完我空法空之后呢，那我们就能够泯灭这个能所啊。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内容啊。一，离内外执而弃真实啊，就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菩萨，那他在要解脱的时候呢，或者证得无生法忍第七地的时候呢，还是要以无我观、无我无我所的正观啊，来断烦恼啊。那这一些无我的观察呢，主要它就是除了观内而身心，外而世界，那能够知道一切都是事有真实而无自性啊。那我这个，上一次上课有跟大家说哈，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学佛学到最后，它是一定是有一个自见哈，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在这所有三界内的东西啊，看起来或者是见闻觉知当中哈，我们都会认为它是很真实。那既然这一种是有真实的东西呢，但是我们学佛过后，我们确确知道它是无有自性的话啊，终归于灭的话呢，那这一种是有真实的这种因缘法，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善用它啊，或者是说我们就不会被它所左右我们哈。那观我无自性就是我空，观法无自性就是法空啊。那这个就是等于空观，就是我们前面所上过的哈空观。那修习成就的话，能够理一切细论，那细论最主要就是有自性值哈，我们待会会上到哈。那假如能够断我所执的话，那就能够习净诸分别。这里的习净诸分别呢，其实就是我们待会后面会上到哈，它这种分别最主要就是分别自性有的分别。好，它不是灭了什么东西，它不是灭了它这种得到解脱的这一种无分别哈，它不是像石头一般啊，我们待会会上到哈，它最主要只是灭这个自性有的执着而已。所以它还是跟常人一样的哦啊。只是他有智慧而已啊。那无肉的般若现前啊，那这个待会我们还会再重复的提。导师这里有引到就是《般若经》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 当般若现观、般若现前的时候啊，无漏慧现前的时候，它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无分别智呢，我们观无分别或者无我呢，它有一种情况出现，就是当我们能够觉察到诸法不生的时候，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它就会升起。好，所以呢，证得无分别智啊，它不是像我们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哈，觉得说，顿入空门，它就是空空如也这样子而已哈。它实际上呢，就是假如他能够破了这个我所知，反而他从这一种不生法之中呢，而流出无尽的这一种悲智双运的这一种言语或者是行为啊，那这一种觉悟过后的这一种言行举止呢，是要透过这一种彻底的改革一番啊，对于这个我执的身心啊，哈，我所执的这一种啊，重新彻底的改革一番，才能够活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啊，就是一个觉者的生命。所以有一些人才会形容说，佛世尊他是在菩提树下觉悟缘起啊，无我无我所的法。那这一种缘起甚深的法，那一切佛。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这种佛法呢，都是源自于释迦牟尼佛的什么呢？觉海，所智慧的觉海所流出来的这一种等流，这一种清净的法，所以这一些能够在内心里面产生无生的这一种智慧的结果呢，它并不是像一般我们不懂佛法的人所形容的那么样，就是如石头一般，实际上它反而能够呢脱胎换骨，而做出一个更加有这个觉者的一种人生啊。那这一点的话，是我们待会后面还会不断的补充啊。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般若经》还有一句话，就是以无所得得无所爱，就是假如我们能够像《金刚经》所讲，以无所住。才能够生其心的话呢，那这一种无所住或者无所得，也就是无生法，能够体证到这一种无生法，无心不住于任何有自性执的这一种法上面的话呢，它反而能够呢生出无量无尽的智慧跟慈悲。好，那这是很特别的哈，那也这个只有我们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有开示啊。那这一些无生法的境界，一般般若经都形容就是言语净尽，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不生不灭，法如涅槃。所以现证的般若，那就是契入一切法的真实相啊。所以经典就形容为法性、法住、法界、真如等等啊。那这些虽然它是形容词哈，一些假名的名言，但是呢，它能够让我们去入于绝代的正法啊。好，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哈。那我们请看下一页266。这一种绝代的实相正法，其实。导师跟我们说，这个是二乘与佛菩萨都能够证得啊，但是同样圣者所证得的话，那他有什么分别吗？那这里导师就跟我们陆续的要跟我们介绍啊。第一，悟入无分别法性，这是在华严经也有提到，就是二乘所共得的。所以不管是声闻、缘觉或者菩萨啊，那大家都能够证得这个无分别法性的。也就是说，像般若经所说的二乘的若智若断，二乘的智断就是二乘人，就是智慧跟阿罗汉跟缘觉嘛哈。这些二乘圣人呢，他的所得到的智慧，还有所断除的烦恼，就是若智若断呐。那即是菩萨无生法忍啊，那这两种圣人的 智慧或者所断的烦恼呢，实际上它跟菩萨的无生法忍相当啊、哦。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在很多般若经跟大智度论的内容里面呢，都能够看得到啊、哦。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了啊、哦。好，我们请看下一页。267虽然说声闻缘觉菩萨所证的无分别法性大家是共通的、哦、但是在这里导师继续说菩萨因为他既有这个菩提心大悲心还有这一种本愿力就是慈悲回向利他的这一种本愿力所以呢他还是跟二乘啊有一些差别啊、哦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般若它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共般若就是共三圣的般若另外一类呢是不共大圣大圣不共的般若那三圣所共的般若呢就是无分别法性呢这一些无分别法性的智慧啊那这个是彼此相同的那大小乘呢它主要是以行愿来分别啊但是如果按照真正大乘不共的般若来说呢声闻、哦、虽然也能够断我所执而断烦恼障不过菩萨因为他证的这一种无生法过后呢他还继续修他的方便道、哦、比如说七地无生法忍嘛他跟声闻缘觉一样的智慧但是他还继续修他的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啊、哦等等呢然后圆满他的这个净除习气跟还有庄严佛土的这一种沿土熟生的工作所以呢菩萨能够离一切细论尽一切习气呢这一些功德法是二乘圣人所没有办法跟大菩萨比较的啊所以这里呢就是能够真正得纯无形无相形圆满最清净法界而成佛那这个是菩萨大菩萨呢他比乃至成佛过后呢都比二乘圣者来的殊胜、哦、那关键就在这里那这里要需要补充的就是大家有看到烦恼障这个语词吗有哈、哦烦恼障其实就是断烦恼、哦、没有问题但是呢在第五行267的第五行还有一个就是尽一切习气有看到吗哎，习气呢在大乘的般若经来说声闻乃至阿毗达摩也一样都说声闻圣者他们还有习气但是有习气但是他不会障碍他解脱生死不会障碍他解脱生死、哦、那习气只是一些习惯性不过到了后来比较晚期的大乘呢他就把这个习气呢称为什么所知障啊他称为所知障但是在早期的般若经、哦、不称他所知障、哎、不会说阿罗汉、哦、有所知障不会、哦、那是后来的一些后期的大圣、哦、才有这样子的称呼、哦、但是按照我们学龙树思想的话呢跟般若经那是不这样子谈的、哦嗯、那这里第五行也有一个语词叫做纯无相形有看到吗、哦、大家可以标示一下我们书本、哦、后面会谈到十地菩萨行的时候呢还会再看到这个语词它是在书本的411页啊、哦，真正修到纯无相行的这一个，以华严实地来看呢，它就是第八地不动地，啊、哦，那如果以般若来看呢，是第七地纯无相行，啊、哦，那这一点的话呢，就是紫色的，它就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它就能够做得到纯无相行，啊、哦。好我们继续看善辨真邪真实无分别物流与邪迹修习中观行无自性分别那第一项 导师说，从自性分别不可得而入以无分别法性的现证啊。第一，现证般若叫做无分别智，所以我们假如有体证到般若的空慧的话，就称为有无分别智慧啊。但是你证得的法性就称为无分别法性啊。这两者呢，是讲称呼啊。好，看第一个圈圈的地方，在修习般若时，经中常常说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导师在这里说啊，如果是按照证悟的人来说呢，他不会有任何的念啊，不念、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还说得过去啊。但是呢，我们按照初学者来说，那你叫我们一开始学般若波罗蜜，就叫我们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那我们怎么修啊？导师在这里就是这样反问啊。所以呢，第二个圈圈，导师就说，难怪有一些修持佛法的人啊，劝人什么都不要思量，当下去体会就对了。这个其实按照修般若的道次第来说是不理想的啊，不理想。为什么？我们不去思量、不去思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所了知的、所建立的这一种知见是不是跟自性见相应？有时自己不太知道。我们不断在修持所得来的经验啊，那个受到别人的一点风吹草动啊，受到别人一点点的批评赞叹，自己就在那边陶醉啊，在那边谩骂，这些修持的经验没有消除我们的自性见。那如此我们还不发现的话，这一些修持方法会导致我们呢跟恶法相应啊、哦。那这一点的话，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哈、哦，要常常警惕啊、哦。那导师后面哈、哦、陆续他都会讲得很白啊、哦，我们陆续再看。导师说，除了这一个呢，还有一些人就是认为说无分别定。就是无分别智慧啊，导师说一个定一个慧呢是差很多的啊，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坐禅坐到好像哎什么都空了，什么都没有，那种感觉很清凉很什么。你如果一直在贪着这一种感觉的话，其实就有一点像是这一种无分别定了，它跟无分别慧是不同的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啊，无分别慧到底怎么样，导师会说啊，所以。无论是无分别智或者无分别观慧，那真实的无分别义啊，大乘所讲的无分别，应该要好好的去理解它啊，不要似是而非，那流于邪外的偈子哈、啊，故欲与佛说的正观为难哈、啊。那般若经所说的呢，是很多部分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太懂啊。我是觉得般若经啊。我们最近也有很多，因为我自己在学院有在讲那个空智探究，空智探究有一章节是讲般若经，我看了很多次哈，因为要讲课嘛，看了很多次，我觉得导师对般若经的那一种理解哈，他不是只有读一本般若经啊，然后他就在写书的，他不是，他是看了好多本般若经，然后才开始写的。他是这样的、哦、那这一本般若经啊，那翻译不是很了解的，导师就会参考别的译本，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哈、哦，读一本啊、哦，大概拿到一本这样子读了，就觉得自己好伟大了。你看导师的著作、哦、真的是你看的都傻了眼了，真的，他把全部的般若经都拿来这样子校勘哈、哦，我觉得实在是是不可思议哈，嗯，那般若经的这个精神，我觉得导师诠释的也是非常的奇特，真的。待会我们会看到，所以我觉得导师对中观、对性空这一种般若的思想的掌握啊，非常非常的好啊，很值得我们学习啊。好，我们来看二，要知道无分别的含义，要从多方面来理解，不能笼统。第一个，导师先跟我们辨别佛法所讲的无分别 是哪一些真意呢？第一个，石头、木头这些也是无分别啊。但是这个不是佛法所说的啦，我想这个太简单了哈。第二呢，无分别定，就是无想定，心心所不起，那这个是外道所有的啊，无想定啊。那请问大家，无想定在我们的禅定里面在哪一天？无想天在哪一天？啊，四禅天是吗？在哪一天？没有那么高啦。啊，四禅天啊，你们还是上过大智度论，很快就忘记了哈。好，你们回去再查哈，下次再来讲给师父听啊。这是无想定。好，第三个圈圈，自然而然的不作意，也叫无分别。那导师说，这个也不叫做无分别的智慧哦，它是只是无分别，就好像他说，好像有漏的武士，还有那睡得很熟的时候啊，这个也是无分别啊。但是这个不是佛法的智慧。那有漏的武士怎么解呢？大家有看到有漏的武士吗？前五士哈，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一些眼识啊，他看到，比如说他为什么说他是无分别呢？就是因为眼见色哈，他比如说我啦哈，我看到这个桌子哈，我能够看得到是有红色，但是它红的像什么哈？那个了别分别作用啊，是意识的功能。是意识的功能，了别。所以前五识啊，眼见色，他知道红色，或者他知道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这样了解吗？就是他不能够了别它是时钟啊，还是苹果啊，因为都红色嘛，对不对？所以这一些的话，就是前五识，眼识、耳识等等，那这些就是它没有了别的作用，因为了别要靠意识啊。意识才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导师在这里说它是无分别啊。好，第四个圈圈，二禅以上无寻无视，或者叫无觉无观，那这一个呢也称为无分别啊。二禅以上所有的定都属于无寻无视啊。好，我们看下一页，268页啊。好，第二行星号的地方，那这里呢开始导师要讲很重要的内容哈，那这一些太重要了，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要每一个字慢慢看啊。会学的无分别，就是佛法所要求的无分别，它不是不作意、不寻思、不起心动念的无分别。所以我们会碰到一些修行者哈，我觉得台湾也有一些这样的现象，就是在家种哦，有时会很容易碰上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稍微自己有一些体验哦啊，就会觉得他就会表现的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啊。你一看过去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修行人，但是你就是觉得他很怪异就对了，很怪异啊。不像正常人，那不像正常人的话，他你问他，你对这个什么事情有什么，他就说没有分别，不要去分别他什么。那这一些的话，其实导师说，这个不属于我们会学所应该有的这种表现啊。我们待会可以看，那到底这种无分别会到底是如何呢？导师说啊，划线的地方是重点哦。修习中观行的无分别，是以正观而没有那无那自性的分别，从自性分别不可得而入于无分别法性的现证。所以修中观的无分别，它只是没有了那一些自性的分别，自性有的执着啊，但是呢，他不是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端一盘菜给他，他说嗯，没有分别，什么都不知道，好吃不好吃他都不晓得，那这个叫做麻木不仁啊，嗯，所以不叫做无分别智慧，这样了解吗？啊，无分别智慧是要像弘一大师这样子，就是好的啊，他听说他的自传里面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形容他，他是有一次他们去就是去朋友的家吃饭，因为那个好像那个煮饭的人哈，不小心把那个菜煮得太咸，那这个弘一大师的朋友呢就讲话说，哇，你煮菜怎么放那么多盐啊，那弘一大师就讲话，他说咸有咸的味道啊，这个就是其实在生活上，我们不是说他一个修行者他不会分别甜酸苦辣，不是，只是说我们在分别过后，我不会让这个情绪打动到你的心，你不会随它转，或者是说呢，你会用自己主观的这种自信见啊来判断，哎，这个是你错误哦，你煮菜哈、哦，你就是不对哦，你要向大众忏悔，嗯，这一种价值观因人而异的哦，有一些人哦，他就是喜欢吃咸。你怎么跟他讲哦？他说我有四味道啊，对他来讲一点都不咸，你知道吗？哈、哦，我们就是有试过遇过这样子的人呐、啊，哈、哦，那你就要非常的善巧跟他说了哈、哦，嗯，那这一些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突破哈、哦？我们接下去看啊、哦，二般若正观的方便，那这里导师就要跟我们说明了哈、哦，嗯，自性分别。是对于非真实而是真实的细论相着相而以为是自信有的，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啊，有没有，我一上课的时候不是有跟大家说265啊，265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说那个一的第二行啊，一的第二行修无我观呢，是要从事有真实而无自性，有没有看到？哎，那这里呢，他就说，其实我们在三界里面啊，这一些因缘法所成的一切呢，它其实都是非真实，是有真实啊，相似真实，但是我们常常会在这一些相似相续因缘和合的法当中产生错觉，产生错觉，我们就会分别。生分别心，生分别心呢，我们就会产生细论相啊，所以有时我们不要太过相信于自己的心，我们学佛过后应该要把心、哦、交给三宝，真的啊，所以有时我们包括自己亲眼所看到的有时都不对的哦，有包括很多自己亲眼所看到都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是用我们的自信间去判断这个事情嘛，你纵使亲眼所看啊，但是还是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是触发于自信间啊，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我们在这一种因缘和合法当中、哦、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有智慧？实际上在修学的过程里面哈、哦。很多人都问，很多人听了一些佛法哈，就急着一直要知道说，哎，师父，我们应该要怎么修行比较重要？我很记得哈、哦，差不多两年前呢，我们成佛之后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啊，那时候第一堂课哦，很多人哦，我记得很多人哈、哦，第一次上课，很快哦，快两年了，我记得上完课没。应该是第一堂课吧、哦、要下课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同学跑上来找我、啊、他边讲就真的流泪了，他是男众哦，他真的是流眼泪，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在另外一个佛教团体服务的、哦、那做很多这一种就是帮助别人的工作啊，那他说实际上他们在做这种服务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其实对面对异性的时候啊，面对异性啊，或者是面对死人的时候，内心都有很多这一种恐惧或者是贪婪，自己都没有办法，因为在那一些地方，就是他所选择的这个团体没有教他这一种关照内心的这种方法，所以他听到我们在讲成佛之道的时候呢，他就很感慨啊，一直说他很想知道说我怎么样来好好的对治我自己的这个贪欲啊，因为他说平常就是因为就是外表行仪都很得体，你是一个 leader， 你是一个叫什么啊领导者的话，自然就有很多这一种来靠近你嘛，那你但是自己又表现的就是有点像是反省起来有点像是人面兽心嘛，一直教人家你要付出啊，你要博爱啊，但是实际上自己哈、哦、起很多贪婪啊，对这个又起贪婪，对那个又起，别人都不晓得哦，别人都不知道哦，但是自己内心很挣扎的时候啊，当我们一碰到一些修行法门，我们就会很想赶快就学起来。那时候我就有跟他说，其实按照我们成佛之道的进度来说，我们实际上很难有这样子的机会啊。就是实际上我教你们怎么修不净观，以前我们有学过，但是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允许我们这样教。那没有时间允许的话呢，那你就应该有耐心的好好的把整本书慢慢这样子哈、哦，顺着进度这样子来了解。因为我觉得啦哈，我自己觉得，当我们上到像般若波罗蜜这一种内容的时候啊，大概哈、哦，大概我们纵使不会说很有把握自己怎么断烦恼，但是很多知见啊，我们慢慢会建立起来。比如说这里所提到的这一个，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哦、看到自己的自信值。你看我们讲每一句话、哦、我们都觉得我讲的、哦、才是标准的、哦、别人讲的都不标准的。总之有一些人习惯性就是你讲的他就是要反驳，不管别人讲的有没有理由，他总是要回一句、啊、他不回一句他觉得好像他没有那个地位了，你知道吗？没有存在的价值。那这些其实就是你当你真的是有这一种发现到这个生命五蕴和合的这一种相似相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主控它生老病死的时候，你就看着这个因缘法哈，它就是如此的，我们没有把握。那没有把握之下呢，我们应该要在这里面哈，赶快修习智慧。假如我们不修习智慧啊，我们很容易在这一种细论相里面就迷着了，就着路，就迷路了，就走不回来了啊、哦！所以，一些外表的形式，我们学佛过后啊，大家都懂得，比如说要皈依三宝啊，受五戒，大家都懂得。但是这一种形式有没有跟实质的内涵连上关系哈、哦？这是因人而异的哦。有些人如行尸走肉一般而已哦，没有实质的内涵啊。因为我有在讲那个宝积经，那宝积经里面哦，它就有提到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我们实际上佛法的任何的法门或者是教育哈、哦，它的形式啊，都代表着实质的内涵。比如说我们说食存五观，我们吃饭的时候食存五观，但是当我们比如说说八关斋戒久了哈，我们在念十存五观的时候啊，供养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然不是陶醉自己的唱腔哈，就是呢在那边呢觉得哎呀很烦了，怎么唱那么久都快饿扁了，对不对？我们其实很少，已经很少人哈，不断的会在提醒我们，哎，你要注意你现在所做的这个仪式哈，它里面所蕴含的那个实质的内涵。你看哦，当一个人他晓得放下这个自信键的时候啊，他这个我变得很小，或者是已经开始要给他去除的时候啊，你叫我佛法叫我做什么， 我就能够放下自己的一切哈，来配合。当你配合的时候，你会觉得哈，生命其实它就是跟法哈的实质内涵大相径庭的。你看哦，你看有一个人，他假如在唱这一种偈颂的时候啊，在念这一种佛法的偈颂的时候，他能够回想到自己吃一粒米、吃一粒饭都要那么辛苦哈，因缘具足才能够拥有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珍惜，还有很感谢那些在辛苦的人，对不对？哦，而不是在。真的是自己在享受啊，或者是在分别，自己都还不晓得。你看同样一个法，我吃饭开始吃到最后，这个法吃饭的法就是从生到灭，对不对？对不对？在座的每一个人吃饭都同样的，我都跟你都经历同样的生同样的灭，对不对？但是一个会观照的人哦，他在这个吃饭的生到灭里面哦，他能够观察到多少的智慧耶，他能够培养多少的这种慈悲跟感恩，这个是有智慧会懂得利用时间的人。那不懂得或者是自己没有智慧的人啊，同样你也经历吃饭的生跟灭，但是你一直在那边分别，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啊，这个厨师哦，我看他哦不及格啊，会了讲堂这个厨师不及格啊。你看到、哦、同样的这段时间、哦、有一些人是在积极很多福德，有一些人是积极很多恶业，个人的选择 哦。所以你看我们在这样的福德因缘，大家一起有因缘来学佛，我们来到这个场合、哦、一样的这样子的时间上课，有一些人会听得非常的法喜充满啊啊，或者是说非常的受用啊。那有一些人呢，他只是来看师父而已 啊，这样子就不对了啊。嗯 ，OK， 来，我们来继续看。啊？智大？当然也有，因为就是我们会在这一种不是真实的这一种因缘法当中，我们以为有一个我在这个生命其实就是我的话，那我们才会处处要表现自己，才会希望别人能够看得清楚自己的存在的价值。那假如你放开了这一点的话，其实有时不是那么重要，有时不是那么重要的。纵使别人觉得说你这个人好像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实际上他的分别并不能够影响你的精进，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啊？那别人的那是别人的事情啊，我们管不着啊，真的啊。嗯，好，我们来继续看。上来已一再说到，自性有是我所执的着处，如果起自性分别，就不能够达到我空还有法空，而离我所执。导师说，所以我们应该要对于自性不可得、哦、这一种自性啊，应该要善于分别抉择跟观察它的过失，让自己的自见里面不存有一丝一毫的自性见，才能够尽离自性有的分别。我们要达到尽离一切自性见、啊、那是 何等的难啊。我们说逐渐逐渐的离是我们的目标啦、哦嗯、但是我们的大方向还是要尽离一切分别、哦、那离了这些自性分别，就所谓的观空啦，观无自性。所以这些语词、哦、当我们了解佛法久了，这些语词其实都一样。所以导师有说、哦，我们可以了解般若，了解空，了解龙树的无自性，了解什么都没问题。你当我们能够了解到它的原则都共通的时候啊，导师有讲一句话，就是学习法门，学习佛法，它可以越多越好。为什么？方法越多啊，你就能够会通、哦、你就能够这里用不上了，你就可以用别的，因为你懂得多嘛。 哦，所以导师说学习的时候，多多益善，不用拒绝，但是在实际上修或者要断烦恼的时候，要在于精要。你看哪一个用词，佛法的用词或者哪一个精神对我们的烦恼最能够重点击破的，你就常常思维那一个。那如果我们学的再多，那假如不会提纲挈领，或者是说集中重点的话，我们都集那一些不重要的哈。有一些人都会是这样啊，常常我们修行人啊，就是他就是做很多表面功夫，但是他没有集到重点。他做到很多表面功夫哦啊，但是呢，在一个人的时候啊，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啊，他就会放逸了。所以呢，我们所作所为啊，很多时候假如有自信见的话，我们都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肯定。那如果好像别人不肯定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啊。那别人看不到我们精进，我们也很难精进下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蛮辛苦的啊。嗯，好，我们来看分别划线的地方哈。分别不一定是自信分别啊，但是呢，它是什么呢？分别自性，分别不可得的空观啊，它不但不是执着，而且是通向离言，啊，离开言语思色啊，无分别自证的大方便。所以这种分别，它不是口头上的分别啊，那实际上它是一种空观，就是能够见到空性的人。真正见到空性的人，他实际上呢，他会升起内心里面会升起很多包容，很多宽容。为什么？你看世尊哈，他度众生哈，遇到的那一些难调难服的人啊，多得很啊，比起我们啊多了几百倍。假如世尊不是有那么样的那个深锐的智慧啊，有这种包容，我想很多圣者都没有办法成为圣者。哦，那这一点的话呢，那只有像世尊这样子的这一种无分别智慧啊，那么圆满彻证哈，才能够有这样的广大方便啊。哦，好，第二，经说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实际上呢，导师说应该是这样解才对，就是不应念自性有，不应如自性有而取，不应起自性有的分别。不是说修学般若什么都不念不思不分别，如一切分别都是执着的话，那佛说闻思修慧不是颠倒了吗？叫人家去分别闻思修啊。所以呢，导师说如无分别自现前，而不需要依靠这一种前方便的话，闻思修的前方便的话，那就是无中生有了啦。啊，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应该要清楚啦。啊，嗯，好，第三，观心成就自然会不着相与不作意分别。好，第一，再从修无分别观自性不可得啊来说，那要做这一种无分别观或者分别自性不可得，是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诠释的，就是他要快要证入无生法的时候啊，他不能够太着力的分别抉择，因为太过用力的话反而成为障碍。就是快要临入无分别的时候啊，你就不能够太刻意去做施舍或者去分别它。为什么？导师底下有解哈。所以经说不应念等，这名为呢顺道法爱生，因为他已经临入这个圣道了。那临入的话呢，你就不能太用力，太用力去分别他，反而会成为障碍啊。这时候经典上称他为顺道，这个道就圣道哈，顺圣道的法爱生起了，如食生不消化而成病啊，这等于射箭，瞄准要放箭的时候， 不可以太紧张太着意啊，否则呢反而射不中啊，应该要顺其自然。好，看第二，在观心成就纯运而转的时候，不可再作意去分别觉知。其实 这也还是不着相、不作意分别的意思啊。那这里到底要怎么说顺道法爱生呢？好，我们再看 前面一页哈，前面一页注脚36《大智度论》的解说。268哈，讲义268注脚36第二刮胡二大智度论，这个顺道法爱的法爱呢，实际上按照大智度论的解说，它不是它是有两类，一类是初学者，一类呢它是不是顺道法爱这个语词啊，大部分都是用在呢证得无生法忍之前他会升起的一种考验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智度论啊，法爱于无生法忍中无有利益，故名为生。譬如多时不消，若不了智，与生为患啊，所以叫生。吃太多了啊，不消化反而吃多会生病了哈。菩萨亦如是，初发心的时候呢，贪爱法时，因为初发心菩萨要广学一切法，所以他就很贪心的想多吃一点啊哈，多学一点。所谓无方便行诸善法，细心身心细着于无生法忍，四则为生为病。那是初学啦，但是这一点哈，对初学来讲应该是一种善法欲啦，对不对？是一种善法欲，但是当你这样子不断求进求进到自己觉得诶，这一种无分别，这一种体证啊，这一种观察自性有的这种无分别会慢慢的酝酿成熟的时候呢，这一个的着力呢你就要注意了啊。所以你看接下去大智度论提到说，以着法爱故，于不生不灭亦爱。譬如必死之人，遂加诸药，药反成病啊。是菩萨于毕竟空不生不灭法忍中而生爱着，反为其患。好，接下去那一句就是重点了哈。法爱于人天中为妙，这种真善法欲啊，于人天法呢为妙，于无生法忍呢为累，有没有啊？为他的累赘。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圣义地啊，真正的这一种无生法忍的这一种实相呢，它是没有所谓善恶的了。你没有什么一个能修的人所观的境，这一种分别都没有的了啊。那这一种在要求证这一种诸法实相的时候呢，这一种法爱你就察觉它很粗了啊。所以阿含经有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对不对？非法你是很容易看得到它啊。比如说我们说以福舍罪，最后呢以舍舍福，最后它是舍了什么都舍掉啊。所以修行有两个层次的，以福舍罪啊，那以舍舍福，连这个福啊啊，连这个法到最后你都要舍啊。那一切法中意想分别诸观是非，随法爱，随法而爱，是名为生啊。不认成诸法相随，与生相为，是名菩萨熟啊。就是假如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顺道法爱呢，这个就叫做菩萨熟啊，不是熟了可以吃了哈，不是哈，是成熟了，他就可以去利益众生了，智慧成熟啊。OK， 好，我们休息一下。